神，对不对？讲到神，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神的道路，我们不能用看见，不能用证明，不能用光是想通，对不对？昨天我们大概是讲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也从认识神是从启示而来，我们也发现神的启示从万物的创造我们大概讲了一点点进化论，讲了一点点爆炸论什么论都讲了一点。后来我们讲到神的特殊启示里面，我们经过圣经，那么圣经我们大概讲了一点，是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大概讲到圣经讲了一点关于神，圣经关于亚当活930岁，关于假如神创造了亚当夏娃怎么那么多人种，大概主要是讲这些吧。所以有很多问题，关于问题的部分现在不问，什么时候问呢？今天下午4:00到5:20在 Engineering Nursing and Science Building， 在你吃饭的旁边有个 building room 245。那么我在那地方你什么都可以问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上穷碧落下黄泉，所以你任何事情困扰你的，你任何你认为不合理的你都可以问。那么有些事情我会答，有些事情我可能不会答，不过饶牧师在，所以我一点都不怕，只要他在呢也尽管问好了，所以我不懂的我就推给他，所以你们就尽量问，尽量问。那么就像我跟你们讲过，昨天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过，好的怀疑者会是好的信仰者。那么我也想到我以前呢，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就是一个让人家头痛的人物，我就是一直问人家问题。那么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们了，把基督徒问倒的3个方法，你们都记得吗？对不对？你们都记得不过希望你们以后就不用问了，因为你们已经信了嘛，你们就不用再提出这个问题。不过至少你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懂得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真正的懂得那件事情。我们经常看见，但是我们不知道看见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经常讲证明，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证明，这是我们常常在犯的一个错误。那么这个知识分子呢，我们应该要比较实事求是哈，应该是比较实在去思想这些事情。那么我相信信仰的本身不全都是麻木的，不都是盲目的，也不都是麻木的，不是。虽然很多人信仰的最基础的出发点呢都是在很苦难当中呢就抓个东西呢然后就相信它。那么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不太相信成则灵不成则是不灵的东西。我觉得一件事情，信仰的价值跟爱情很像，爱情的价值是决定在爱情的对象，对不对？很多在恋爱是，我知道你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整个的爱情的价值是决定在爱情的对象，信仰的价值呢也决定在信仰的对象。当你的对象错了，你整个就错掉了。我昨天讲到有3种人你要很小心的，你们记不记得？我说第一种人呢就是演说家，你要小心，当他演说你听得很感动，回家一算他把你卖了。第二种人你要很小心的是什么呢？政治家，你要很小心，因为政治家呢他告诉你，你这一代牺牲了，下一代就有福了，结果呢你这一代牺牲了，谁有福啊？他有福，你绝对不会有福的，绝对不会有福的。我说第三种人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宗教家。那宗教家的那种严谨呢，他就更远，宗教家严谨更远，他告诉你说，你把这个家当都给我1994年10月耶稣基督再来把它卖了，结果你把它卖了以后怎么办？财产都归他了。我想这些是一个更要小心的事情，当他把严谨放在前面，那么就更危险。我们今天要继续往昨天所讲的东西继续往下讲，因为福音真道不讲耶稣基督，那就不是真道。所以 早都昨天开胃菜，今天是主菜。所以昨天你失去了，那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那个东西头脑随便一想都懂的，但是真正的奥秘呢，是今天讲的。真正的不服气呢，也是今天要讲的。因为从理性上，你某个程度接受耶稣基督，认识有神，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个人不相信有神，我想那个是，我不好说头脑有点问题啊，但是至少我敢说，他还没有把事情想清楚，至少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但是你说有神，是不是很一个正确信仰？不对，雅各书就这样说：你信神是一位吗？圣经说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魔鬼也相信神是一位的。所以你不能单单从认识神，你就以为我找到这个信仰，不是。你认识一位有一位神，这还不是我们的信仰，那还差得很远。所以我才告诉你说，昨天只是开胃菜。那么今天我要把真实的信仰借证的机会啊，继续讲下去。因为我知道你昨天来的，今天来的，你就有希望了。那昨天你来，今天不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谈下去了。那么，所以我就带着很大的盼望，今天呢，你们把这样的信仰听清楚。那么，我也是在告诉你们说，假如你只听了昨天的，我们只是做一个很肤浅的知识的探讨。我们从相对论，我们从爆炸论，我们大概可以揣摩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可那上帝是不是跟你有关系？那不见得跟你有关系。虽然我昨天用了很强烈的词说，相信上帝不是你的权利，相信上帝是你的义务。那昨天没有听到的不服气也没办法了。那么是你的义务，绝对不是你的权利。我用了一个例子是讲到说，你有父亲，你的父亲不见得会给你什么好处。比如说，假如你有去 question and answer 的话哈，你们就听到这一段话。比如说你的父亲来找你，那么他告诉你说他仁爱东路的房子干归了，干归就是赌六合彩赌光了，都没有了。那现在来找你呢，只带了一支牙刷，那什么都没有，还有几条内裤，机票是隔壁林妈妈买的，那就把他送出来，每天照顾他太麻烦，他就把他送出来了。所以他就来，他给孩子就是跟你讲，他说你也知道你妈妈早过世，我们养这么大哈，你也到美国读了博士，但是爸爸这次要来要常住咯。你就问他咯，爸，你为什么这次来你要常住呢？他说爸爸那个房子哈干归了，输光了，所以呢这次呢回去也没有地方住，只好跟你常住了。那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反应大概说，你是不是给他讲说，爸，那你意思说都没有遗产咯？爸说没有喽，那我要你做爸爸做什么？大概就是你的反应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孝顺父母，是到底父母有遗产呢，还是因为他是父母？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假如他是因为他是父母，而不是因为他有遗产的话，那很多人在问我们信仰的时候，同样问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有时候是气不过，我就用梁惠王篇，孟子梁惠王篇回答他，我说王何必耶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们可能不懂啊，这个又太短，所以我也不能上去写，所以我现在两难之间了。所以你们就只有仁义而已，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所以假如你相信一个信仰，你今天的出发点是从求好处做出发点，我昨天已经劝你们应该换个信仰，你信错了，你整个信仰是信错了。但是你假如你这个信仰的本身，你是从真理做出发点。我们昨天讲到真善美当三者当中哪个最重要？真是最重要。你不可能从美跟善来做一个信仰的切入点，你切入你就错掉。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很聪明的，你越求福他不越给你福。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很喜欢他这一点啊！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听了饶牧师他讲他奉献做传道，他弟弟奉献做传道，他爸爸他越奉献爸爸越倒霉啊！我心里很受感动， 我说你今天还在就是一个见证。假设我们今天信仰是因为你给我什么好处，所以我就相信你，你不给我好处我们就不相信你，那么我们昨天大概也提到那一种神观是大家最喜欢的神观。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的第一个那个神观叫做拉丁神灯的神观？你好像捡来了一个一个神灯，你戳它几下，一阵烟冒出来，就告诉你说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你就讲说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说 No problem， 嘣，什么都有了。你看看他怎么挡在那里呢？你挥挥手说：“哎，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他说 ：“Yes, yes。”他就进去了。啊，那个是我们最喜欢的神。但是我昨天也告诉你们，这不是我们的神，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神是个自由拥有的神。这是我昨天提到的。我看到今天有些生面孔，再复习一下。我们昨天也大概提到一件事情：假如有上帝存在，会有几位？只会有一位，而且非常合逻辑的，非常合逻辑的。我用很简单的公式告诉你们，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无限的，是全真全善全美的，他是 omnipotent， 他是 omniscience。 那么这样一位神，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还是无限。所以有神只会有一位，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讲到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多是因为有限，多不是因为很神。现在有人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有点像人在找医生分科，你要皮肤科就找庄主医，对不对？你要这个医生你就找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人就很有意思了，要生女儿就拜娘娘，要生儿子拜包公，保证公的嘛哈，这包公哈，就发现呢这里面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我们的神，这不是我们的神。那个就是从信仰的本身呢，你要来思想说，从信仰本身，世上只有两种信仰，一种叫人本，一种叫神本，再没有第三种信仰。那么我今天有没有时间讲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因为我要讲的更重要在后面。但是我昨天讲的这一些事情后，我们讲到神借着特殊的启示，借着圣经启示我们，薄薄的一本圣经，从来没有更改过，可是他颠覆不破。很多时候你骂他是因为你不懂。昨天我们举了一些的例子，我们讲亚当为什么活930岁，我从遗传学跟你们解释，对不对？那个一点错都没有错。我们昨天提到了亚当到底是什么人种，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多人种出来，我们从了各自角度上来看，发现他是一个合理的。昨天没有来了那就抱歉了哈，那听录音带好了，好不好？听录音带。那么今天我们大概要往下来讲一些对我们比较有重要关系的。我刚讲到说，假如你相信神是一位，你信得不错，但是鬼魔也信，这跟你还是没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基督徒是要骂人。我以前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我最讨厌基督徒讲这些东西。基督徒老是说你是罪人。哎呀，我那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啊，我说我在外面是好人，进到教会就是罪人，那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还是高中一年级，我去参加一个被人家骗去参加布道会，不知道什么会，不知好歹啊，想布道会大概有会后有点点心，吃点东西也好，读书很累，我就去了。那么听了那个讲员，从开始第几句话开始就说我是罪人，我就不好意思跟他吵，那时候个子比现在还小。那么他就讲我罪人呢，我就心里面讲说你才是，不敢开口。所以他骂了一个小时，我心里面讲了一个小时。可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我是个罪人，我突然想起我从小开始犯的错误，我才想起隔壁龙眼是我敲的，不是哥哥敲的。我突然想起爸爸少了一块钱是我拿去买阳春面的。我突然想起，哎呀，那时候我有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在我心里面。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眼中最好的学生，人眼中最好的儿子，这个巷子里面那个那条路里面最好的一个标准的孩子，事实上我是罪人。我心里蛮难过的，所以我就回到家里面去，就把门一关。那时候大家都平房，说我们家已经三层楼了， 是我是住在二楼的，我就把窗户打开来了，我生平跟耶稣做了一个祷告，我说创造宇宙的神啊，我不认识你，你一定认识我，假如你存在，你一定知道我是谁，假如耶稣是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因为我是罪人。那么我讲完，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没有阿们，也没有人教嘛，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怕他没有听见，再讲一次。大概从傍晚讲到晚上，星星都出来了，我想大概听见了。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成为基督徒到今天，就这么简单一个祷告。但是我本身对罪这件事情呢，我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后来我就开始从罪里面的思想，以后我必须把它讲清楚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国内人不太喜欢听罪这个字，这个罪这个字要进监牢的，我们比较喜欢听过这个有过有错，但不喜欢听罪。可在圣经里面，对这个罪的定义呢，其实就是过犹不及，就叫做罪。你射一个靶心哈，你没有射到那个中间点，你射到了太远，射得太近，这个叫做罪。你按照诗篇第32篇呢，你来讲这个罪这个字，大概有好几个字有一个字叫做unrighteousness，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不义做坏事啊，这叫不义。那么有一个词呢叫做 iniquity 呢，就是 lawlessness， 就是没有法律，自己任意而行，虽然是好的也是错的。所以这个叫做就是 iniquity。 一个叫做 transgression 就是说呢，事情做的过恶不及，就是我们刚所讲的那个东西。我们中国人懂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常讲说你这个人太过分了，有没有？太过分了，那就是一个罪。你这个人太不够意思了，也是罪。那么这是一个罪，我们中国明白这件事情。你这个杀人 unrighteous 这个当然是罪。但是有一种观念里面，我必须跟你讲清楚，罪不一定跟坏事有关系，这很奇怪啊，不一定跟坏事有关系。 iniquity 随意而行也叫做罪我举个例子呢，可能张仲有些基督徒比较明白，不是基督徒了你就听我解释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曾记载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基甸。基甸是一个很胆小人，他一生呢，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说他一生只有三个字形容他，他一生的形容叫做怕就三个字其他没有什么形容，没有被神呼召以前他害怕，被神呼召中间他也害怕，被神呼召以后他也害怕，但是神用他做大事的，因为他是又怕又走的人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可他把事情大功告成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叫做画蛇添足行。那么是什么呢？他就把百姓战争所得的一些所谓的耳环一些金器他们拿来，他用这个金器呢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以弗德是以色列人在敬拜神所穿的那个外面那个衣服，他是求问神用的，他做了一个以弗德。圣经说他就把百姓陷在罪里，原来是好意的，还是陷在罪里面。 lawlessness 这个字的意思不见得一定要是坏，而是说你任意而行。那么我知道要讲人家是罪人，这个是很难的，很难。因为我有个罪很痛苦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我讲给你听啊。我讲到大概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大概讲的十八年就到了。那么我讲到里面有一次我在以前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现在很大，以前很小。那么我跟他们同工的时候，他们让我在圣经带完，有时候就带我去上慕道班。那我在慕道班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讲罪了，因为我发现你不讲罪呢不传福音。所以我每次讲完，我们讲完罪了以后，我就走出来。有一次来了一个老先生，头发都白了，拿个拐杖，他年轻人讲得很好。我说我当然很谦卑啦，我说哪里都说你好。他说奇怪了，你为什么老讲罪呢？为什么不讲多讲好事呢？ 那我也不敢讲什么了。他说我姓什么啊？我以前是哪个大学教授？哦、我想他是教授，那我更没有话讲。那时候我还没当教授嘛，我说是。结果我想他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下礼拜大概不来就算了。下礼拜我的罪要讲三次的。结果我第二礼拜又去讲了，他又来了。他说：“哎，你不是说叫你不要讲吗？你怎么又讲了呢？”那我当然很不好意思啊。他就拿个拐杖坐在地上，讲得很轻。我记得我们去吃饭餐厅讲完主日学要去吃饭了，他坐在讲说：“你能说我什么罪呢？我这人仰不愧天，俯不坐于地，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有什么罪呢？当然我也不太太，我怎么知道他做什么错事呢？我不好，我们两个就走了走。我以后我看心情蛮好，跟我讲话，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说波波啊，假如上帝把你一生所做的事情都用 video tape 起来，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哈 ？video tape 看起来，他走到一半，那个老人家慢慢走到一半，他停了，我走了几步又回来了，因为你不能走在老人家的前面嘛。啊，我就突然停着看着他，他不走我怎么走呢？他看看我，然后想很久，我们两个停在那里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他开始走了，不行，我也有罪。结果那个人后来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每次碰到人，我们好几次有一次在纽约可能碰到他，他抓到我就告诉人家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其实我就讲他是罪人，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上帝的观念的罪，不单单是杀人放火。在上帝的眼光里面，罪没有大跟小之分，我们人是有的，我们有大罪小罪毛病、哦、我们有这样，我们这样有这样差别。而且每一个人呢，你的地位不一样，你的罪的标准不太一样，对不对？假如你是高官、啊、或是说你是一个国王或是一个皇帝，你娶太太你可以娶很多个，没什么问题的，对不对？那个毛病什么都那个都是应该的，因为那是小德嘛，对不对？啊，其他那个是大事。可是你要是小百姓呢，你看一眼都挨个嘴巴嘛，我不懂不懂意思？你是不还不能看的？所以我发现我们人世间的很多道德教是相对的，是相对的。那么我昨天在 question 的 answer 里面，我讲个例子，我现在再跟你们讲。我有一次在一个自己的教会布道，那么大概那个教会那次布道听到人一天大概有几百个，五六百六七百个人有。那么我是那一次的讲员，那么我讲完道以后，我记得是第一天讲完道我就下来了。那么那天就很多人信主，很多有个年轻的长得眉清目秀，我这印象很深，很少看到那种漂亮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的，头发没有一根是翘起来的，哎呀，那是干干净净。他跑来问我一件事情，他说：“刘教授，你讲得很好。”我说：“谢谢，谢谢。”他说：“你说的罪哈也很有道理。”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上帝不把罪人呢全都杀光？言下之意，他就不是罪人。我就给他讲说，我也很同意啊。不过你要杀罪人以前，必须知道谁是罪人嘛。那当然简单啊，他那些杀人放火的啦、强奸的啦、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坏人、坏人全都杀完了，世界都太平了，不晓得上帝为什么不杀哈？那我这问题我就先不答，因为不会答的先不答，先跟他聊聊天。我就问他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告诉我名字。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是，现在上班，我是北大物理的，北大物理系。我那是很厉害的一个，我是北大物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前一阵子。我的学校，我的母校 University of Iowa 也有一个北大物理系的第一名的学生，那个学生叫卢刚，刚刚拿了枪杀了他的副校长，杀了他的教授，杀了他的同学，然后自己自杀。那这是个悲剧。那么他刚是北大物理的，我就问他了，我就说那个最近发生这个事情，卢刚你的看法怎么样？他想都不想，他讲什么呢？他说卢刚是心有可言的。我说我也同意，我说在那种状况底下是很难哈。那我就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假如 你在炉缸的状况里面怎样，他可能更惨哦。那么我后来我接着第三句，我说那你是可能杀人哦。哦，他知道他上当了啊，因为刚刚把聊到旁边去，他忘了他在讲什么，所以他说呀，我说你讲的没有错，我说我们现在不会杀人不会放火，觉得蛮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点像一杯水，这个茶叶，现在茶叶沉淀的时候，你发现呢它很澄清的，可是环境一来，好像筷子一搅，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是 potential killer， 我们人是 potential killer， 我们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高过另外一个人，那些在监狱里面杀人的，他比我们强了一点，就是比我们大胆而诚实，因为他实在太细了，他就怎么样，刀子拿起来咚，我们不敢，我们讲刀子拿起来不要碰一刀，不行了，拳头那么小，个子那么高，那算了，哎，我们都比较聪明一点哈，所以我们就背后伤人害人，那么正式的不敢干一个，里面就是恨的要死，所以按照人的里面的恨意呢，我们可能怎么样，绝对没有高明他们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的光子，这是我们光子，但是罪的定义比这还要严重，罪的定义圣经是讲说世人都犯到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叫做罪，本来神造你呢应该是荣耀神的，但是你没有的时候，这个叫做罪，那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漂亮不见得有用，比如说我造了个杯子啊，那么我先讲这个，这韩非子里面有讲这句，这里面有，我用白话讲，不用原文讲哈，那么这个话是他们里面在所在，这是唐僖公跟韩昭侯两个对话一件事情，那么唐僖公这个韩昭侯讲说，他说有一个千金的玉杯，千金的玉杯哈，很漂亮，没有底，可不可以装水？那韩昭侯一想，当然这有什么可以，当然不行。他说好，那么假如有一个瓦器，有底，可不可以装酒？他皱个眉头，当然可以。他说就是这个样子，你听一个人讲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士子哈，说士大夫。还是因为他很有学问，你若说他的话是可信的，你要看他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真实的。那么罪这个事情，就是说人创造人本来是要人荣耀他，当人没有达到被创造的目的的时候呢，对神的眼光就是罪。好，这个可能看的表情好像太深，再讲一个，我们知道电脑，比如说你是个做电脑的人，电脑有很多的功能，我的小女儿把它拿当椅子坐，我的二儿子拿它去拿糖果，因为它有高度，它有厚度，我的太太可以拿它做腌酱瓜，因为酱瓜腌好了那个瓶的一盖上去怎么刚刚好，又有重量啊，可以腌酱瓜的，对不对？应该可以，因为你按照它的本质，这个电脑这个的本质呢，它是有厚度、有高度、有重度都有。可是这些功能是不是代表原来的功能呢？不是，这个叫做 misuse computer， 的 misuse。那么这个 misuse computer 里面就是有罪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你没有把它当作原来该用的来用。这个清楚吗？好。而且我要在下面告诉你们说，在神的眼光当中呢，圣经讲得很清楚说，我们都是罪人，世界上没有个义人，连一个人也没有。我那时候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声音，等一下他叫我重录那还得了，也就是罪哈。我都讲了，这样可以不可以？这样听到没有？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录进去了，感谢主。那么我现在举个例子哈，有一个教授他是教相对论的，相对论，那这个相对论是难在哪里呢？就是你看着他看着你，相对而不相似，叫相对论啊，就看老半天。所以那个教授是一个大概名教授，是非常出名的教授，但是呢他很严格，但是他也非常 非常认真，所以他一教书教一学期呢都没有考试的，就一直讲一直讲，因为讲不完嘛，讲到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堂考试，就一堂就决定生死，他就讲一堂，他觉得他教得很认真，学生都该懂了，所以最后一堂课呢他来了，最后倒数第二堂，因为最后一堂留最后一堂要复习了，复习他就把这个考卷拿来了，助教就发了，发完以后教授宣布说考试时间4个小时，那么你们教完就交给助教，假如助教不在就交到他办公室，就这样子考了，然后教授也走了，助教把考卷发完也溜了，那么学生就开始写了4个小时以后没有人教，是助教回来接收了，都收回去了，下礼拜老师进来了，进来以后把那个很厚的东西他改完了，就把桌上一丢，嘣，在旁边就写了2个字，那么赵子怡不再欺负他没关系，赵子怡52，过庄子怡庄子怡52，那么刘明辉2，然后就回过头来讲说你们呢，你们在这两个当中没有声音上，很奇怪，我要拿着，但有声音量。好，他说那么你们其他人呢都在这两个人当中，所以呢老师讲完以后就发了一个命令，他说你们有谁认为你们考的学得不够好了，下礼拜开始就开始补习，暑假我来教你们把它弄好，老师走掉了，就全班当中400多个，要怎么办呢？最后有个比较大的富婆婆也跑上台了，快了快了快了，大家不讲话了，说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我们都上了吗？最高的52，最低的2分，那么就理论出来了，有人讲说你放心好了，助教把那个分布表贴出来了，所以呢他是这样子的，老师一定是杀后面1/3，因为19分以下有1/3，那老师你杀后面1/3的，
店长说不是，老师一定是开根号乘以10，36开根号，因为他考36分嘛，这个天才的开根号乘以10，所以你们36分以下你们惨了，你们惨了，所以呢很多人发表各样的理论，那么听的人都听见了，后来大家就凭信心凭信心接受了，不要动，这样可以的吧，好，那么这个事情就大家凭信心接受以后呢，但是这些人当中有2个人是已经回家的人，一个是谁呢？一个就是庄主，52分状元嘛，那何必怎么会上呢？所以他当然不听了，你们吵你们的，他书包一背走掉了。还有一个这个电池有问题，不行，我等一下自己再讲一次。好，那么是什么？那么这2个人就走掉了，因为刘明辉是一定会走的，因为他本来就怎么样，反正不读书的嘛，所以他走掉了，所以他好好玩了一个暑假，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以后呢，他就重修，那当然重修就不用想都会重修的，所以重修以后他就到中教室，然后很多教室里面看东张西望，那很多新生来的都问说，哦，这个老师是很厉害，砍了很多人啊，听说他说是啊，你们糟糕了，因为这个人哈，你看我都已经3修了哈，那么他在东张西望当中呢，他就看见角落坐了一个庄主仪在里面，他说等一下我跟助教讲一下话，他就跑去庄主仪讲说，哎，庄大哥啊，手下留情，我已经3修，但1修就退学了。结果庄主仪说，我不是来当助教的，你当不当助教，那你一当讲师的，难怪你是状元嘛。这庄主仪讲什么呢？他说我当了。他说你怎么可能当呢？你是52分是状元呢，你的才华是我的26倍啊。他说老师才不管你是不是状元，老师只管一件事情，就是60分及格。结果那一些人呢很谦卑的哈，觉得自己读不好了，后来暑假来补修了，全都修过了，结果呢我留级了。我想这也很像我们状态啊，我们最讨厌人家说不是罪人，我们想一想比上刘明辉，那我当然太好的人了，我比上他基督徒，假如他们上天堂我就宁愿下地狱， 哇，那个基督徒根本，那个牧师什么儿子啊，那个儿子根本不行啊。很不幸的，这是很多时候这是个这是事实哈。那么这些人叫上天堂，那我不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的标准不是人世间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我们虽然比许多人好，但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还是罪人。圣经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我不好意思问你们，当中有谁没有恨过人吗？重病今天早上出来还在恨，对不对？他说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已经犯了奸淫了。所以那个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乃是神的标准。那这里面又产生另外一个很讨厌的问题，其实有好几个跟着这个东西有关系的问题，很头痛的问题。我被人家问过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只是没有信耶稣，还有一个人呢一辈子都做坏事，就死前信耶稣，请问谁得救？我基督徒谁得救？基督徒一定说那当然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得救了。那么我是不信主的人，我一定讲什么？ 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我不管同意不同意。那么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把它转个方向来思想。有一个得癌症末期的，有一个刚刚开始发现有一点点色素腺癌，色素腺癌是癌症里面最不重要的，刚刚有一点。那么但是呢，医生把癌症的药发明出来，医生做了一个宣告，只要你癌症了，不管你是多第几期，只要你来吃就会好。那么我是一个在癌症末期的人，他知道他要死了，这个死很明显了，他已经很痛苦了，他知道他要死了，他就谦卑的说好，我吃，虽然是刚出来药，我接受了。还有一个是刚刚开始的，他说这个听说小病嘛，很多人这色素腺癌后来都是其他的病死掉了，这没有关系，我不要。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哈，这两个人当中谁死掉？色素腺癌才会死掉，因为他不肯接受救恩，他不肯接受这个药。所以这个跟罪的大小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常常把罪分成大跟小之分，这是我们人的看法。我们不晓得罪的毒钩，罪的这个严重性是怎样子。我们总觉得说，哦，你喝的砒霜，喝了一瓶啊，你该死该死。我只有喝一口，哎，我没有问题。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毒性，重要的不是你多少的问题，重要是死的问题。那个到底这个罪会不会死的问题？但是圣经上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它是必然会死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是小罪啊，那个大罪，那么我这一辈子呢啊，算了一算呢啊，其实我这辈子做的好事还比做坏事多，我大概没问题吧，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有一次哈啊，在公司里面啊，我们有一群人很喜欢吃中国菜，我们那边中国菜很多啊，开车都可以到，有时走路也可以到，但是大家吃好吃的就非要开车不可，所以很多美国人喜欢吃中国菜，我们就组了一个 club 叫 Digest Club。Digest 吃东西 Digest， 然后就到处吃。那么有一天我记得我们要去吃一个餐厅，这个在一个比较 suburban area， 但约好的11:45出发。那么有两个 second shift 去开会，开到12:00才出来，就晚了15分钟了。所以就他们进来以后，大家赶快跳上车，就有一个决定要不要去。我这些喜欢吃的人说去，回来请了半个小时假就好了。好像就一定要去，所以最好7个人就上了一个 mini van 就开了。开车是个老钟，他就哦，他路很熟，他就钻。可是很不幸，我们在一个乡村的路上呢，就看到个警车迎面而来，哇，他就马上就很乖，就好像头上有光圈，就慢下来了。当他慢下来的时候呢，他以为没事了，过了红绿灯，一个左转，警车追到了，警车就闪了灯，他就停下来。警车问他一件事情。Do you know how fast you went? 他说 Really? I don't think so. 然后围过头来问旁边人说 Do I speed? Do I speed? 我不敢摇头，但是其他人都说 No, I don't think so. 警察说我的 record 告诉我说你在35迈的路上开了50迈。这个人很会讲话，他讲说 Oh, is that true? Oh, Battle K Lock Time 在 Virginia 65迈路上，我就开40迈。你知道他的意思吗？你看我现在才超过15迈，以前你欠我25迈，所以现在怎么样？我还有15迈，还有10迈的 credit， 你还没有还我了。看来你还应该还要还我钱，还要罚我钱。你想你警察会觉得怎么样呢？哦、I'm sorry、啊、会走掉吗？你说会不会？当然不会。警察一定怎么样？我记得那次他讲说 sure 这个开的罚单，他给你，你要给他 thank you。 我是觉得说我们人呢有这样一个记因者的观念，是一个很可笑的观念，很可笑的观念。我以前杀那个人，但是我救了这两个人，所以呢那个杀那个人就不算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算。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罪人。但里面引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不讲你也要问我的，可是人为什么会犯罪呢？都是怎么样亚当怎么样夏娃害的。假如他们不贪吃，我们今天也就没事，对不对？但他吃了，结果我今天不但穿衣服，我还怎么样，一天到晚被说罪人，还在教会里面听这些人胡说八道，哎呀，实在是都他犯的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归到亚当夏娃的身上去。而且我们听到我现在底下讲出两个重要问题，我知道你们要问，所以我干脆自打自招。就算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吃，我为什么要犯罪？我想你同意吧，这个太不合理的东西。我那时候没有信耶稣，我也觉得很不合理啊。那我现在只好把这个归罪论哈，因为是福音真道，把归罪论用个比喻给你打个比喻，不是最好的，不过很接近的。比如说我有个曾祖父，那讲高祖父好了。高祖父他因为他本来很有钱，但是呢因为好赌，就把家当赌光了。家当赌光了，赌债没有还清，就人家还是抓到他了。两条路走，一个到他家当长工还债，一个把脚砍了，他当然当长工了。所以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可是浪荡子，十几岁被人抓去当长工，身强力壮，去当长工去了。结果人家看这个年轻人做事也认真，身体也很好，就找了一个卑女跟他结婚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家谱哈，就这样下来哈，这样下来。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位当长工的主的高祖父，一直生孩子，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那么生到他的下一代，他们是什么身份？自由了，除非解放了，不会自由。不知道懂不懂意思？你在这个系统的底下呢？假如这个系统底下呢，你的高祖是长工，你的曾祖是长工，你的祖父长工，你的爸爸长工，你也是长工。你说不公平，我又没有赌博，对不起，因为你生在长工的家庭，你是长工。你说那这个不公平，那么我举个例子，换个例子，你可能就比较同意一点。你的朋友欠你钱，但是他没有钱还你。但是他有两只名狗，那么说这次他不管我欠多少钱，我现在只欠这两只了，你要就拿走，不然就算了啦，老朋友这么久了，对不对？你还告我吗？你想想也对哈，那不能告，好吧？这两只名狗是非常有名的名种，你说好，那我就拿这两只狗了，就一公一母。结果这公狗母狗交配以后生下了许多有名名种的小狗，生了很多只，每只都很名贵。请问生下小狗是谁的？你们也不知道，哇，就是那当然是你的了。虽然是他是他的欠债所怎么样所还的东西，可是他从里面所生的呢，还是归于这个叫权势，这是个权势。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被圈在罪的权势的里面，叫做归罪论哈，归罪，归罪，我们被归罪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有更深奥的问题需要思考。但是人会犯罪是因为上帝不好，对不对？因为上帝造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嘛，他不造大家都没事嘛，对不对？假如他造了一个事情，他不要造在上面哈，而是吃的东西都可吃，没有一颗不可吃的，让人犯罪怎么样也没有机会。现在我们还光着屁股跑来跑去也没事，对不对？这个大概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造他？何况上帝为什么要弄个魔鬼出来？假如没有魔鬼，那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而且犯罪是魔鬼引诱我啊，魔鬼不引诱我，那我怎么会犯罪呢？我告诉你，我的想法不是这个，我想回雅各书第一章，其实人犯罪是罪的私欲引诱犯罪，不是魔鬼，魔鬼只是个诱因而已。假如我们人犯罪是魔鬼让我们犯罪，那请问魔鬼犯罪是谁让他犯罪的？是不是有一个叫做魔鬼的魔鬼呢？没有嘛。所以这个私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私欲的意思就是说，私欲的意思是就是说，他不守罪本分，不守罪本分，越过局了。人不想做人，天使不想做天使，这个就是犯罪的开始。人不想做人，天使不想做人，想做神，要与神同等，结果人犯罪了，要从神的智慧，这是罪的一个。罪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定义。所以罪，你不要把它想到，一想到罪就想到杀人放火，就想到那个拿刀子，就想到强奸，就想到不是罪的，就是说人不想做人，人不守住人的本分，人想要做神，结果人反而成为应该怎么讲呢？成为不是人，就是本来就这个意思。天使不想做天使，天使要与神同等，以赛亚书第十四章要与神同等，结果就堕落了。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刚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以免落在魔鬼怎么样的受的刑罚里面，因为他怕他自高自大。所以魔鬼是自高自大的犯罪。好，我们再回来讲昆明上的树上的果子。上帝为什么要造他呢？要是我是上帝，我是不造的，真的麻烦。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所造的万物呢，不是造得太好，因为他造的是被犯罪的人，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因为我是好的造东西的人，我一定造的东西是不会犯错的。你 computer 怎么造出来会犯错的呢？对不对？我一定造的东西，这个叫做好。我造 computer， 我叫它东叫它东，我叫它西叫它西，我叫它南叫南，叫它北叫北，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好 computer。不然我就说你是不 friendly， 对不对？我说你这个 computer 不 friendly。永远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哈，好，假如这样人是很聪明，那条街他是最听话的。有一次太太回家乡去，那么就交代你说，你好好照顾他，回来少一磅我就找你。哦，吓死了，少一磅就找我哈。太太要走前排行，称一下，25磅，回来少一磅我就找你。哦，太太走掉了，哇，你就拼命喂他东西吃哈，煮啊，到店里买，要吃什么要吃什么。那么就是父子两个人就吃东西。那有这个小胖子吃啊吃啊吃啊，吃得很慢。可是外面呢，倒垃圾的要过来了。那么就想说，哦，垃圾车到傍晚才来倒哈。那么现在吃饭了，他说爸爸去倒一下垃圾，马上回来哦。这爸爸就冲出去了，把垃圾拿到外面去放。刚好倒垃圾的时候，看到隔壁老人也出来了。他就告诉你说，你晓不晓得我最近装了一个哈 ，Pentium Two 天天吃你不知道哈，最新出来的2016年的，好啊，棒啊，我装了 MP 在里面，哇，那时不得了，说真的，你也想买，所以就你到他去看电脑去，所以看到晚上才回来，突然看到晚上一想，糟糕，孩子在家里面，怎么办呢？哎呀，糟糕，对不起，我回家了，我忘了孩子了，哎呀，爱电脑忘了孩子，赶快回到家里面，你放到家里面呢，这孩子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些东西，嘴巴还在吃。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走的时候给他讲什么呢？要吃完才乖嘛，就通通吃完哦，吃完才乖哦。这个孩子呢，现在还没有吃完，还在吃，因为他还没有吃完嘛。你这孩子好不好？啊？我看你要去看医生了，你要看医生。为什么呢？你看你要生一个孩子，是怎样的孩子是好的呢？你告诉他说，来，爸爸抱。他说 no。他就跑了，那个小胖腿在地上咚咚跑，然后在追他，对不对？追到的哇，他嘎叫，那个孩子是最好的。Always say no to you. Always say no to you. 哦，那个叫自由意志，那个是最好的。你看我们娶妻子是这样子啊，只要你娶一个太太哈，是这样子，告诉他说，嫁给我好不好？好。哦，这很不过瘾的，这很不过瘾的。我不知道没有人娶到这种太太哈。你嫁给我好不好？好。要钱随便你。哦，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我告诉你，你要嫁妆，我没有聘金哦，没关系。这个，我想这个你不会很过瘾的。你要的太太是一种太太是怎样的太太是？你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一人在灯火阑珊处的那种，对不对？哎呀，你追了老半天，你虽然不是最漂亮的，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出息的，不是最有钱的， 可他用自由意志选择了你。我觉得这个是爱情的价值，这是爱情的价值。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知不知道自由意志有危险？神知道，神还是创造。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有危险性的，对不对？爱情危险不危险？危险哦，他可以选你，他可以选他。你每天战战兢兢，可是里面不打扰，不激动爱情嘛？你看那个雅各书，几次讲你不要激动爱情，不要激动爱情。那懂爱情的人，会拿枪去说你不嫁给我，就这样子那种人就不懂爱情了，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激动爱情，让他自由选择。可是东西是危险的，可是一个危险东西经常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你一把刀，刀子是越利越好还是越不利越好？越利好。越利的刀危险不危险？危险。可是越利的刀越有价值，你拿个刀都砍不断了，那你要他做什么呢？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自由意志，是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要神，你可以选择灭亡。我不讲不要神，因为神把决定权放在你手中，但是 you can choose that， 你可以选择他。上帝知道他是危险，可是当人用自己的意志选择不听神的时候呢，圣经说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就这样进到世界里面来，罪就成为我们的主人，这是罪进来的。那么罪进来了以后呢，人都有认识这个现象，罪进到人世间了以后，人就开始想要回到原来那善里面去。因为人从吃了分别善知道果子以后，人就有善恶的观念了，在这个善恶的观念的里面，我们就有要行善的那种欲望，但是人是知善行恶，行不出来。所以很多基督徒读圣经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说，立下心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哎呀，心里面讲阿门阿门阿门啊，这是我们的样子哈，就我们就很同意这个样子。但事实上，人想行善，但是人想行善的东西，人却不想放弃自己。所以我常讲说，宗教里面只有两个，一个是人本的，一个是神本的，一个是从人来找神，一个是神找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但问题会出来很大的问题。好，就算上帝是真的，我怎么知道你的上帝是真的？我怎么能够那样子的相信你的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神呢？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吗？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神在各民族的启示吗？难道不是神那位创造的神在各个宗教里面给各种不同民族不同的启示啊、在阿拉伯就叫回教，在印度就叫这个印度教，在中国就叫道教，然后在什么，在泰国叫佛教，然后你怎么可以说就你们是真的呢？那么我当时候十几年前出来讲道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发现我们的神呢有点太狭窄了。我常跟上帝打声商量，说上帝你最宽广一点哈，告诉人家说你的也是神，他的也是神哈，啊，大家都是神，只是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我还引用圣经呢，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大尊可敬可畏，民数记嘛。啊，你不讲众神之间吗？可是我再把圣经翻呢，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哇，那这个很麻烦了。你要是告中国人最讨厌人家说只有他是对的，中国人最讨厌这件事情，所以我心里面也很纳闷。那么直到有一天，我就明白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呢？我生了儿子啊，我的儿子，来了，很漂亮的，很漂亮的，一岁多，刚刚走路，什么都不会讲，只会讲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那么我这个人还有个好处，我们家到现在为止都是常常高朋满座了。我们家人进人出是每个礼拜到我们家最少两次聚会，那么晚上很多人的聊天来做 counseling， 我们家就是这样子了。那么我那时候虽然穷，住在 apartment 里面，还是很多人进来。那么我常请学生到我们家坐一坐聊聊天。那么那是83年的事情。那么我认识一些国内的，从上海来的，83年出来的还不是太多。那我就在学生中心遇到一个国内的，我跟他做了朋友，我们两个也很好。那我就请他顺便到我们家坐坐，他也来了。那么大家一聊呢，他那个浓一出来，你知道说这个怎么会讲浓的呢？那个浓就是上海话就出来了。 那想说是什么农？我说哦，他是上海人啊。哦，这个台湾人听到上海人，马上就，就移到一边去了。居然不跟他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呢，国共还不是太好的时候。现在感谢主，现在很多两岸联姻哈，那么他这个人也很大方的，但当然他也不在意，他就大人们跟他玩，他跟小孩子玩，跟谁玩？跟所有的小孩子在玩，哇嘎嘎嘎叫。就他看到一个孩子，他就讲一句话，他最近谁家孩子长得好神气？你知道这个神气呢，在上海话就是漂亮的意思，帅，在台湾就是怎么样，自以为了不起。那哈，我一听神气，我想谁敢在我家神气呢？哎，我就回过头来说谁神气？说他，你看好神气啊，他还好神气啊。我说那当然是我的喽。那么他就说，哎，女的，哇，漂亮漂亮，他就跟他玩了。啊，他就不跟别人玩，就专门跟这个玩，这很神气了。结果我们那请朋友，我们就把糖果拿出来。那么我们拿糖果不想下，就小孩子就长了两颗牙，上面四颗，就抠抠抠牙咬坏了，就很小心把糖果就放在桌上。可是呢，这些人一打开糖果纸的声音呢，小孩子最从不敏感，对糖果纸声音敏感的，哦，有人打开，这，哦，他眼睛亮了，啊，慢慢三三跑过去拍桌子，哒哒哒哒。那我儿子不知道，我的朋友不知道他做，说儿子做什么，他就他你要什么？要糖糖。啊，他哒哒哒哒，我才要。我的朋友就把它剥好了以后，弄了一小块要给他以后就收回来了，叫爸爸。我听到爸爸很过瘾了，就这个小傻瓜只会讲爸爸，什么都不会讲，妈妈都不会叫了，就爸爸，反正每天叫嘛。我刚好站在他的后面，他对着人家叫爸爸，我就抓了什么？我抓打屁股啊。那虽然尿便不痛，不过打个过瘾也可以。我说怎么可以叫人家爸爸呢？我是你爸爸，我的德行。我朋友就讲话了，哎，打坐什么呢？要做爸爸，大家做。你不要那么小气嘛。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的 enlight 的了解，我说怎么可以爸爸大家做呢？我是告诉他，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爸爸。我后来那天，我明白上帝的心。假如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怎么可以说他是神，我也是神呢？上帝不是狭窄，上帝一点都不狭窄，只因为他是真神。你想，你的太太叫别人喊你，你受得了吗？不行嘛！你告诉他，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丈夫。说是当然的，而且大家都同意的。那为什么那创造宇宙的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的时候，你反对呢？当那一位说我们都是神，拜哪个都可以，好像买股票，买这个也涨，买那个也涨，反正有一个一定是对的。我想那一定是错的。你去拜错的神，你是自己倒霉。就好像你的房间贴满了各种女朋友的照片，你一定没有好日子过一样。那位神怎么可能让你说他也是神，我也是神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把一个观念改正过来。那位神是独一的神，因为他说我是独一的神。若他是不是独一，他不会说他是独一的神。人家可以说我们有慧根，我们说你要信耶稣才得救，这不是冲突的。好，我们再来讲。但是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我怎么知道？我刚讲过，信仰的价值决定在哪里？对，信仰的对象，你信仰对象错了，就整个是错掉了，整个错掉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呢？我用几个方向来解这问题，因为我今天不是真正布道，我今天有点像在闲谈。那么我用这个方法来讲，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好不好？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圣经怎么说他？你看我刘明辉降生以前，我爸爸更不知道会生出男的还是生出女的，他都不知道的。他已经取了两个名字，男的叫刘明辉，女的叫做什么，他已经取好了，反正生出来才知道。可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呢，圣经已经记载了，包括他的出生，包括他的死，包括他的复活，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其中一个非常清楚的记载的地方在哪里呢？以赛亚书第53章。那么这地方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念，不过你相信我，跟昨天一样，很多地方你要凭信心哈。他说他死的时候要以怎么样？不，先死的时候不是采取通胀啊，哎，跟过患在一起，埋葬的时候埋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财主同葬了，一下53章。因为这个东西太准了，所以很多的人跟我以前一样，是认为呢，一定是这个宗教的狂热分子，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把它写好了以后， 插在圣经里面，然后就发行了。这圣经跟教科书一样，有第一版，有第二版，有第三版，有第四版，大概就这样子下去了。那么其实在二十世纪初期，我们都很难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因为从伊法莲抄本，从金乃山抄本，从各地方的抄本里面，那个比较早的抄本呢，大概都在250年左右，300年这段时间这些抄本的时间，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一直到了1947年死海古卷的发现，这个才证实这个证据是真的。这事情我稍微讲一下。死海古卷的发现啊，有好几个传说，但其中有个传说是这样子，其中有个传说是，我是哪一个就好了哈，是讲到一个牧羊童，他在这个死海西南大概6里的地方的昆南的这个地方的牧羊，他牧羊当中呢，他丢了一只羊，丢了一只羊呢，他不知道羊跑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到处去找，但是没有找着，就只剩下山洞没有找，他不敢进入山洞去找，因为山洞可能有熊，可能有狮子，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拿一块石头就往山洞里面丢，只要山洞里面丢出来是狮子的声音，他就赶快跑嘛，对不对？只要羊的声音，他就进去抓。就当他丢进去的时候呢，他所听到的就是破瓶子的声音，所以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就丢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是个破瓶子，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同伴，拿着火把就进去里面看，他才发现在这山洞里面呢，有藏了许多的瓶子，瓶子里面呢有许多的书卷，用牛犊哈，小牛犊的皮所写的一些东西，他看不懂，他拿了几卷回家去，就把这几卷带回家去了，告诉他爸爸说羊没有找到，找到牛皮啊。那父亲把这牛皮纸来看一看，说，哎，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古，有点价值。父亲不太识货，这父亲就拿了这些小牛犊的东西呢，就跑到了pub里面去，酒店里面去。酒店里面很多阿拉伯商人识货的商人，所以他就去到里面去，就把他们给他看，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你们要不要买呀？这识货商人刚刚讲到就说，这没有什么价值了，没有什么，你要卖吗？啊，10块了。他就很便宜卖给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拿这个东西了以后呢？等这个一出门，他们把这东西一抓就跑到那里去呢，跑到了这个叙利亚修道院找叙利亚修道院院长，